你好，欢迎收听晚风说，每期记录一场对话，收集一个故事，学习一种新知。搜索禅与宇宙维修艺术，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内容。2020年，你需要多冥想，多运动，偶尔听播客，少看手机，好好吃饭和睡觉。希望我们对你常常陪伴，偶尔启发。收听愉快。所以我们现在租的这个地方是有多少年的历史啊？那一栋是100年，对吧？
对，如果整个院子的话，应该100多年了。
100多年，那是三代人，
至少吧？
至少三代人。
对，
嗯。现在这是能说是你的院子吗？我也好霸气。
对，它其实又不是。
哦。
是因为。于我而言，这是我的家。
嗯，
我不知道家跟院子能不能等同。于我而言是这样的，就是它是一个会给我庇护的地方，是一个一定程度上是更容易放松自在的地方。
嗯，
相对来说，但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家比较特殊嘛？嗯，还有那么多人，还有100公斤人。
100个共建人，
嗯，
是什么形式参与的呢？
我从宗密关掉，第二天来沙溪，
嗯，
其实关掉宗密特的时候，决定关掉大概是在推文的前大概20天，
嗯，
然后那一晚上。应该有挺多变化的，然后这个变化中间，有几个转折点，但最终的一个结论是，我想安家，我想给自己找一个下一个人生阶段生活的一个主要的场所。
嗯，
对，虽然在那个阶段之前，我想的是这个场所可能就是上路，
嗯，
就是到不同的地方去，
嗯、
但我发现好像。我身体告诉我，我的很多感受告诉我，可能我还是有一些想要被保护的、被庇护的那种倾向更明显一点。对，所以就决定要安家。决定要安家之后，第一个想到来沙溪，因为前几年来过这儿，很喜欢这儿。
嗯。
然后到这儿，18号来到这儿，开始找房子。因为我之前大概听说过一些行情，我还挺乐观的，我以为这可能还是相对很低的价格，然后加上疫情的影响，可能行情不太好。然后结果到了之后，发现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发现我听到的价格是一个4-5年前的价格，可能跟我说的人也最近也没有太了解这个近期的行情。对，然后一开始只是觉得这个跟我的预期不一样，后来发现不单单是钱的问题。因为我原本是想在镇子上找一块地方，
嗯，
不管大小，但是在镇子上，我觉得可能想象一下更容易，更没有那么难吧。因为我不确定我可以一个人直接进入到一个相对偏僻的地方生活，就它都不是生活的便利不便利的问题，而是我自己能不能应对这种生活，能不能这样面对我自己的问题，
是孤独的问题吗？
对，没有那么大的信心。然后就先去看镇子上，但镇子上有很多问题，就是包括它严格的建设规范的问题。其实对我而言，我最在乎的是会扰民的问题，因为我的生活习惯非常的随性，
嗯，
可能随时会听音乐，随时会弹琴，不管几点，
嗯。
然后老房子隔音都是不太好的，所以这是我当时考虑的第一个重要元素，就是那我不能找一个可能会影响别人的，场景会很麻烦。然后就这样找着找着找着，就找到附近的村子里，然后找到村子里就慢慢发现，我可能很在乎一个开阔的视野，我可能很在乎一个能退能进的地方， 可以一个人躲起来，也可以开门迎客的地方。然后当找到这么一个地方的时候，这个阶段同时发生了很多事情，很多朋友会说很遗憾为什么综艺不做了，
嗯，
然后很多朋友会说，我说你好有勇气啊，你怎么就突然这一切都不要了。然后我的朋友会说你去云南要开客栈吗，各种问题就来了。那段时间最大的一个触动就是关于大多数人都会谈及的勇气这个话题。然后我直觉的第一反应就是跟他们讲，我说其实我在文章里面提到了，其实在文章发出去之前我已经跟一些很亲近的朋友说了这个决定，也听到过这样的反馈。然后我当时写过一句话，是很多时候你做一个看起来或者别人看起来很大的决定是不需要勇气的，它是不关乎勇气的一件事，就是它是一个特别自然跟放松的事情，就是你看见了假的你就不想与之为伍，你看见了真的你就会相信，当你相信那个东西的时候它就会指引你去做出一些决定。
那你就是你发那篇文章之前20天前的那个晚上发生了什么呢？
这能播吗？
不能的话我考虑一下。
后面再说。昨天我们还聊到这个话题来着，就是我说我很认同 Vipassana 的更强调观而非想的这样的一种跟自己打交道的方式但是那天似乎回头我跟朋友聊起的时候，他们会说我无意识的为自己做了一次催眠。
OK，
对，所以对，那是一个想象的过程，那是一个纯想象的过程。它是怎么发生的？是我在快睡着的时候，你知道人在快睡着的时候会有点很多碎片很多片段的想法，如果那个时候你突然醒了，你是可能会意识到你刚刚在朦胧之中想到什么了的。那如果你睡过去了，可能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忘了。
对啊，
对，就在那么一个快睡着的有点朦胧半梦半醒的时刻，然后一个特别碎片的信息出现了，就是我喜欢看一个 YouTube 的博主叫老高，快 Zero 老高，他会讲一些特别杂的，有玄学的、神秘学的、科学的、宇宙的、天文的，还有一些都市怪谈，什么都有。然后我很喜欢他讲故事的方式，看了很长时间他的视频。然后他近期更了一期视频，是关于意识的。这是一个很多领域都会讨论的话题，科学界什么神经科学、脑科学、哲学界、宗教都会讨论这个话题。然后他就会从各种领域去向大家介绍他所了解到的信息，整理的和他自己有一些自己的输出之类的。然后当时就特别碎片，就是意识两个字冒出来，这是一个我会感兴趣的领域，就像我们对很多事情都感兴趣一样。但是在那一瞬间，我就突然就着这个生活当中出现的非常不特别的某一个我感兴趣的点，我就突然开始问自己，迷迷糊糊地问自己，说我为什么不能去研究它。然后我有一种从小的经历带来的一种看起来的自信，这是一种信念，这个信念是我想做的事情我一定都可以做成。这个信念的来源我们先不提，可能会提到。然后所以我当时这个信念出现了，我就想那我就应该去找这个世界上研究意识最好的一个团队，或者去读一个这个领域里面最好的。
你这信念也太强了。
对，就是不是这个，我不理解你说的这个太强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当时我的想法是，那我当我想到这可能是一个路径去接近这个我感兴趣的点的时候，我就确定我能做到。
OK，
就是如果我想这么做啊。如果这些第三次被里面以后要用我途径来出去，我说看呀。好。
是呢，我要一出你拿出去外面来报答呀。
啊，
我放到这边。
没问题，你不用拿出去，到时候直接往外一起往外搬就行了。
啊，可以
吗？啊，好好，好。
所以没有跟你们说，就放进去里面啊。
好，对，然后呢？
这都是在你睡觉之前迷迷糊糊的
对迷迷糊糊的时候发生的事情。然后呢，从。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小的起点，这个起点后来发生对我而言非常罕见的一种事情，就是即便 我已经在头脑上相信意识决定物质很久了。
嗯，
相信头脑上啊，我仅仅指头脑上，或者我把它称之为那仅仅是我觉得是对的，我觉得那是一个更值得信赖更可靠的视角或者是理论。
什么叫意识决定物质？
就是
是唯心论吗？
对，那我们就是它跟传统定义的唯心不完全一样、
嗯、
它是一种相信人之外的有更大的存在，以及相信自己跟这个存在连接和互动的可能，以及相信当你在某种状态之下，你说它是诚心发愿的状态，还是真正渴望的状态，还是一个基于爱的状态，当你去坚定地确信你需要往这条路走的时候，
嗯，
这个物质世界会为之服务。
OK、嗯、所以你认为意识其实是人与某一个更大的未知的东西之间连接的一种方式。
我不太确定这个东西是人有的还是那个源头赋予我们的。
嗯, 嗯, 嗯，
两者如果不发生关联，那意识是否存在我不确定，但我确定它存在且二者可交互。
OK、嗯嗯、
大概是这样的一种表述吧。
嗯，
然后即便我相信很久了，但是我不可能在那样的时刻做出一种想象，就在那天晚上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那个想象是此时此刻我躺在另外一个国家的另外一张床上，我正在研究意识。
哦，这么牛逼。
对，此时此刻我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我。
OK，
我要让自己完全相信。
你这个想象是一个
就是在那一时刻随机出现的想象，那个想象它有一点点视觉元素，但我不是一个视觉很敏感的人。那种状态是就是你能知道，你能
去，你知道就是
是的，
啊、
你能感觉得到你所想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嗯嗯嗯，
因为我刚才说的上文是，即便我已经头脑上相信了，但我们的理性惯性，我们唯物的惯性，让我们不可能真的相信它。
嗯，
但在那天晚上，我真的相信了这件事、
嗯。
我不确定它跟后续的一切到底有何种关联，这只是回头来去观看这个现象，我看不到它的逻辑。而这个现象带来的结果是，我不确定经过了多长时间，我就只是让自己做一件事情，就是确定我躺在另外一个地方，过着另外一个生活，仅仅是从意识这么一个随机的事情开始想。
是你想让自己相信，还是
我
你越想越相信？
就是在那一刻似乎是一种尝试、
啊、
似乎是一种试探，就是我所脑子上相信的意识决定物质、啊、可否让我直接穿越到另外一个时空。
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是试着飞，然后想象我们自己能飞，看看我们究竟飞得起来还是飞不起来。
是的、啊、嗯，就是比如说你说我们自己能飞吗？然后可能很多人可能不乏有些人会说我能，我相信能，
嗯，
但他心里不是真的相信，
嗯、
你能懂我的意思？大多数人的相信不是真的相信，因为他相信他一定会那么做，
所以那天晚上其实有那么不是不管多长时间，你过上了那个生活，嗯，
在我的意识当中
，OK，
进入到了那个时空，然后大概这种确信的感觉出现了一段时间，还留着一些意识的时候，留着一点清醒的意识的时候，我就想睁眼确认一下。
嗯，
就躺在我在北京的家的床上，然后我不记得是几点，大概两三点三四点。
OK，
我睁开眼睛确认了一下，我还在那儿。
OK，
但是随后发生了很多事情。醒了之后，我看手机是几点，然后我看到朋友圈，就自然翻到朋友圈，惯性的翻到朋友圈。
嗯，
那个时候就直接扑面而来一句话，或者不是一句话，是一种感受：这一切都是假的。
哦，
这种假没有极致到像《金刚经》说的一切都是梦幻泡影，
嗯 嗯，
那么极致的物质世界都是假象的那种假、
嗯嗯嗯、
但这种假于我而言更像是我们昨天聊到与神对话给我很大启发的一个地方，就是怎么这么多人在做他不想做的事儿、啊、
哦，
怎么这么多人在被恐惧所驱动，怎么这么多人不知道生命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准则而活。
你那个时间点是这些人和未来的你之间的一个临界点，就是你所其实你
是我过往的我，
过往的你，
过往的我和未来的我的一个临界点、
嗯、
当然过往的我的很多东西依然在身上，
嗯，
它没有被我一下子看得那么清楚，
嗯，
或者是即便有一些东西看清楚了，你也需要多看它很多次才能让它慢慢消解掉，但是在那个时候确实是个临界点。
那过往的你这个 soulmate， 你现在回想起来对你来说
嗯，它是假的吗？
它的就像可能很多人描述的，说很多人一个更非常被滥用的词，比如说很多人坐着坐着就会被裹挟，就很多、不由衷的事情、嗯、然后他就忘了初心，
嗯，
诸如此类的
嗯
说法，
嗯，
其实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我坚信的那个真的东西是在它成立之初，包括在慢慢慢慢我的注意力放在了如何生存，
嗯，
如何为同事负责，
嗯，
甚至是无意识的如何维护我当下的物质生活，我已经习惯的消费方式，我已经有的一种生活的圈子和圈子里面这些人对我的某种认同和认知，有意或无意的它都变成了会让你去消耗注意力消耗时间，动作会变形，心里会有点不舒服的事情。
嗯哼，做了五年还是挺不容易的，其实。
嗯
嗯，
如果说没有
你崩溃的很晚。
对，就是，而且那一刻发生的时候，并不是处在某种所谓可能崩溃的时刻。
嗯
嗯
嗯。
但如果说他并没有你所说的、嗯，或者很多人想象的，包括那篇文章写出来的时候，很多朋友并不知道这些年发生的某一些事情。很多朋友非常关切，他会问说你还好吗、
哦、就对他来说很突然，
对他会说很突然、嗯、而且他会对于他而言会他可能有一个时间差会造成这种误会，但除了时间差之外确实存在程度的差别，他于他而言他会觉得你好像经历了某种巨大的痛苦，
对对，
然后甚至有人问说你现在情绪还好吗、
嗯、
你是不是抑郁了
嗯，
他会觉得可能你是在抑郁的状态之下才会写出这样的文字、
嗯、因为我们世俗的人对这件事情的事件的理解会理解成放弃，
是是的、
嗯、
形式上它就是放弃、嗯、只不过我们理解放弃的动因会有差别，
嗯，
对，一个是我要走我要逃，
嗯，
我要离开这个东西、
嗯、
一个是哎那个东西更好那先把这个放这儿吧，我去找那个了，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
但我想说的重点是这个过程并没有那么痛苦，嗯，这可能有一部分原因就来自于我还是一个比大多数人务虚的人，我还是一个更多时候会去跟那个东西连着的，
你是一个被滋养的人，
对，
嗯嗯，
被我心里面的那个东西滋养，这种滋养会带来没有那么那么的极端的焦虑和崩溃，
嗯，
会带来别人眼中的精力无限，
嗯，
你怎么可以从早到晚开这么多会说这么多话，然后你还可以凌晨几点开会跟我掰扯这句话的逻辑有问题等等等等，
所以他更不习惯你的突然的放弃，
对，是、嗯、有一个朋友转发朋友圈说、嗯、一个一直在开高速的 F1 赛车手突然刹车了，
哦，
那这件事情可能会有点可怕。
OK， 那你经历了那天晚上之后，你是什么时候正式的去跟你的投资人和团队去说这件事情呢？我觉得这个其实最、嗯
对，过了一段时间，其实因为跟团队说有个当时特殊的背景，就是我们最后一个项目，开年的收尾没有做完、
嗯，
最后一个商业项目，就是后几年我们持续在营生的，
嗯，
做传播策划和营销策划的事情，
嗯，嗯，
然后我先跟很亲密的朋友提，其实第一个知道的是我妈。为什么我妈知道了呢？是因为那天晚上，如果说有一句话是最。一瞬间出现最有力量的一句话，就是我在看到朋友圈那个状态之后，然后我就突然开始去回想我的生活，我跟很多人的相处，我过往我的生活状态，我做的事情，我每天在干什么、
嗯嗯、
然后有一个问题就突然冒出来，那句话是我怎么还在这儿，就突然这句话一下子打到脸上，我怎么还在这儿，我心里面在不停地问这句话，我怎么还在这儿，突然就觉得我怎么竟然在这样一个地方，然后那种冲动太，
你没有在另外一个国家研究意识
对，是我怎么还在一个如此对自己这么而言这么虚假的地方，
OK，
有这么多虚假的东西包裹着的地方、
嗯、
然后往往有这种冲动的时候我就会发朋友圈，我发朋友圈的潜在的愿望都在希望能得到某种理解和看见、
嗯、
这种诉求往往得不到，我是一个非常渴求理解的人，然后当我发个朋友圈我说我怎么还在这儿，当时大概已经四五点了，然后我妈醒了，我妈就马上给我发消息，她觉得这句话不太对，
嗯
嗯，然后我就跟她说了一堆，我妈特别开心，嗯，说儿子妈支持你，
但是他的开心有一个更直观的来源，就是他觉得我很辛苦，在他的世界里面，我的辛苦也被放大的很大。对，
很心疼。
对，是。
所以你是先决定，先抛开这些虚假，
这是第一个动力。然后呢，随之而来的事情是，我想找更多的真东西。而当下的这个局面已经因为太多虚假的动力而持续维系的太久，以至于我让他抽丝剥茧的回到那个状态，让我没有心力。这是一种原因。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那一瞬间可能是一种质变，就这一年多以来的很多感触，我们可以非常符号性的说，走上了修行的路，还是开始关注内在，还是踏入了身心灵的领域，没事上个课，上个工作坊。我们用符号化的语言来说，但与每个人而言，这样的符号背后都是特别丰富不能描述的东西。但是我会觉得在那一刻是一个质变，那个质变给我带来了一个非常明确可以被识别到的世界观的变化，生命观的变化。就是一个非常粗陋的概括，就是我想在做事儿之前先做人。这样的一种选择明确指向了要关掉 Soulmeet 的这个动作，就是我想去做一个人更该做的事儿，一个生命在他的生命周期里面更该做的事儿。
你那时候怎么理解人的概念呢？你是说一个自然人的自然存在的？
是的，是的。我当时有写到，我现在可能依然会这么说，就是在我的描述当中，我认为人的使命、根本使命、人的根本责任，你的家庭责任、社会责任，诸如此类，之前有一个你生之为人的责任，这都不是说你是谁，我是谁。这个责任是我们在一生，或者我们说也可以说一生又一生这样的周期当中，我们在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让自己内心充满更多爱，让自己无所畏惧。当时对我触动最大的四个字其实是无所畏惧，因为那一段时间随着那个时刻我看到了恐惧，平时意识不到那是恐惧。
那你觉得恐惧和虚假是匹配的吗？
我认为恐惧所驱使的行为是假的。
OK，
因为那不是你真的爱呀，你是因为某种你担心失去，你担心失去什么？担心失去竞争力，担心被别人落下，担心这个以效率、以竞争为基本基调的体系，担心被淘汰，诸如此类的担心，慢慢深深的无意识的驱动了太多人的行动。那这样的行动当然有好处啊，它推动了经济发展啊，它怎样怎样怎样，
就让我们去行动嘛。
是的，但那我们自己呢？
那你所说的这个爱，作为一种基本责任，它的对象是什么？
它没有对象，我认为它是一种状态，它不是一种倾向，而是当你心里我们所说不那么匮乏，或者我们甚至可以理性一点说，我们可能每个人匮乏的那个部分是有点不太一样的。那当你在你那个不太匮乏的部分去跟他付出跟他相关的言语和行动的时候，那就是基于爱的那种状态。我原来对给予跟索取这种话题完全不感冒，但是在那一刻我会真的觉得，在那一刻的行为就是基于爱的行为，并且它也是给予那种东西。不是，你可以想象，当我们在有缺口的时候，我们的很多行动，很多哪怕是很无意识的看起来非常为他人考虑的行动，内心的姿态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很多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当他不缺的时候，当他是一个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他就可以自然给出去，而不是这样的。
但如果这样去描述人的话，就很难做人呢。
对，这是
太小人。
对，这就是这样，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但是这个话，
我很拒，就是你描述其实不是说我爱什么东西，而是我就是爱嘛，我是爱本身。
问题在于是我们讨论的是两个，你说的是他能不能，难不难，容不容易。我说的是我们要往哪儿走。问题在于是。
因为你说你先做，
这是一种这是一种倾向性的差别，而不是说他必须要以某种客观事实跟阶段跟某种状态以证明成为某种明确的目标或标准。不，他只是 如果心中有一个隐约的灯的话，那个灯是这边的灯还是那边的灯，它要有个选择。
嗯，
对我而言，
嗯，
但是我能靠那个灯多近我也不知道，
但你想试一试。
但我认为那个灯是重要的。
OK，
嗯，我要往那儿走是重要的。
嗯
嗯，至于它能变成什么样，在能这个层面上，说句实在话，我相信的事情是，你相信能是一个特别具体的事儿，是一个非常路径的理性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有可能有一种状态是你根本不想能不能，你也不担心你能不能，你只看那个东西，你也不去带入任何的惯性的判断，这是一个难或易，好或坏，好或更好之类的事儿，它只是一种我看到的选择。
那你什么时候意识到你来沙溪是有助于你接近那个灯呢？
没意识到过，但是是在这个状态之下，我想去面对那些曾经在我生活当中不及我眼前的事业，不管是我心目中那个很理想的，甚至我们把它称之为于我而言伟大的、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不及它重要，甚至它也不及日常琐碎的，我们今天这个月发工资账上钱不够怎么办，不及这些事情重要。但是这些事情它每天都伴随着我，就像是我深夜的时候一个人无意识的拿起手机想跟一个人说句话，没人跟我说话，那我拿手机打两把王者。就像是我每天回家不管几点我都要把家恢复成那个完全有秩序的样子，早上出门试了一堆衣服挂堆在衣帽间，我得把它一件一件挂回去。这种行为我每天都在无意识的做，那个东西什么东西在让我他这样做，什么东西在伴随着我，那个很深的地方你去偶尔看一看，你能看到一系列的记忆的出现和那个记忆里面的很多感受出现和那些感受后面伴随着的恐惧出现。
就你想去探索这些东西。
我已经探索很久了。
嗯，
我认为这是重要的，这是关乎我们能多大程度上的自由自在，真的自在和放松，以及关乎我更享受的这一年多的经历和曾经的经历当中，在那个状态之下才会有的创造。
嗯，
人在真正自在放松的时候，作为一种工具和媒介去传递某一种抽象的能量的那种创造的状态，如果我们把无所畏惧用另外一个说法来说，说人的使命是创造，我觉得也挺合适的。
这个我同意，
虽然看起来不特别非常不一样，但我觉得他们是一条路线上的，是一个方向上的。所以在那样的时刻之下想到了，就自然想到了这儿。其实有挺重要的原因，如果你一定要去，我们要回溯这个试图去解释它的因果，一部分的因果性逻辑性的话，我在跟朋友们说我想在这安家，想拉着一堆朋友一起安家，我写了一篇石墨文档，那个文档里面写到了一些在那个刚到沙溪的那一周我沙溪给我的一些感受一些事情。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信息量太大了，现在有点习惯了，因为那时候每天会发生很多事儿。就虽然我这个人就接受度挺高的，适应性挺强的，然后稀奇古怪的事儿其实也经历过一些，但是在那段时间还是挺让我兴奋的，我特别特别兴奋，每天都很兴奋，然后就把这些东西写下来，就有写到我理性的回头看为什么我会喜欢沙溪这个地方。很重要的原因是我过年在这儿的时候我并没有计划要关掉公司，就相隔二三十天而已，但是再往前数一些时间我就在这儿。那个时候我对这儿人的感受很深，在那之前我三次来沙溪都更像游客的状态。但是因为来的时间多，我从对这儿建筑风貌的直观的好感慢慢演变成了对这儿的气候跟山水的好感。我跟很多朋友说，我说我就觉得这儿的山水尺度对我而言刚好合适。
山水尺度，
对、
就是、这是一个专业名词吗？
也没有，就是它的大小它给我们的感受、
嗯、
你在雪山面前是什么感觉，
嗯，
你在苍山面前是什么感觉、
嗯、
你现在看着这些山是什么感觉，
你觉得它很亲切这个山。
这种亲切感就像是我还 记得我提，我说很像我第一次来沙溪，像你刚刚说你去南站门那边觉得它很亲切，路很小，然后我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它的二楼特别矮，就你感觉好像伸手就能够到楼上的人。如果有人推窗子专跟你说话，你就离这个人好近。你想象一下，跟一个三四米挑高的一个楼房，你跟二三楼的人喊话，那个喊话是什么感觉？那个距离感和人和人的连接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第一次来是有这种感触。后来我就觉得这种感觉和白族人给我的感觉，和在这儿生活的外地的人的感觉，和这儿的山水的感觉是有点点像。我们不必一定要把它整合找到一致性，但是是有一些像的。这种像的感觉于我而言就是亲切放松，它不像雪山让我那么敬畏，不像泸沽湖让我觉得我操绝美。
绝美也不行。
对，就是它不够日常。
OK OK，
它于我而言不够日常，不够放松，不够那么
不够像家。
对，我希望找一个日常能让我回到日常的地方。我当然我知道这最重要的是我能否允许自己以及有那个能力去经历，但我希望能服务于这样的一种倾向，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所以就自然想到来了沙溪。有很多的事情让我很感动，关于人的事情，
这边的人。
对，我在来之前就讲过两三次一段故事，我每次讲都会哭。然后来这儿之后，因为那是听来的故事，来这儿之后，有很多小的细节，
就很多人在帮助你是吧？
他谈不上是特别具体的帮助，他就是一个生活中的很小的动作。
但是我从你的对故事的描述方式里面读出了你对于人的，就人你跟人的一些关系，或者人吧，就是对你的重要性。
是，
就相比起，甚至相比起山水云太阳，
对，我觉得
会更重要。
我觉得可能于大多数人而言，我们跟人建立的连接互动的过程都应该是更常见的，也是更容易的，对大多数人而言。但也确实我对人很敏感，然后在我的人生几乎离不开，截止到目前离不开关系二字。
这是为什么你这个院子有100个弓箭人的原因吗？
是，就是我们家原来在北京住了最后两年的那个房子有三幅巨大的画，然后是因为我搬到那个房子的时候，那个房子挑高特别高，是一个跃层，4.9米的挑高，有一大面，就是我把一面墙做了置物架，然后电视音响就这样摆在那边，背面沙发背面的墙是空的。我就特别想在那弄画，然后就这样的一个空间需要一幅画，需要一幅很大的画。然后这个画是怎么画出来的呢？就是在那年生日聚会的时候，我把我在当时那个场景下我最喜欢的朋友十几个人叫到家里面，在吃晚饭之前我们所有人十几个人一块画。而这幅画它是三个画框，第一幅画是每个人自己画一个点，我只让大家画红黄蓝三个颜色，饱和度很高的三个颜色，限制了画框的大小，限制了色彩，不限制画笔的粗细，用料的多少，有的人画一个圈，有的人画一个小点，有的人画一个大的，有的人可能用的那个料可能半年都还没干。然后第二幅画是随机现场，因为大家有大部分是相互认识的，一个人从左边，一个人从右边画一条线，画到中间，你想在哪停下来无所谓。有的人一画这个地方留一点点，有的人就很细致的在画正中间的那个点啊，中间这一幅。然后第三幅就是每一个小圈子的人就画一个面，有一块打王者的朋友，那会儿特别想打王者，有。
这是你自己设计的游戏规则是吗？
就是想象的，就是它来源于一种身体里面的冲动，也来源于一种自负和骄傲。就是这种冲动是我希望它能记录一些美好的东西，而那种自负和骄傲是我的画那要有我的特色，那要跟我有某种独有的连接，它是不可复制的，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倾向。一种比较对自负的倾向。
但对我来说其实100个人是100个责任吧，对我来说其实挺累的。
是的，这个话题也非常多朋友跟我聊过，就是你就比如你同时跟那么多人聊天，同时跟那么多人保持关系，不累吗？我说不累，这是我特别习惯的方式。其实它是习惯，但是你说它是我想要的吗？不是。为什么不是呢？ 我曾经会说是，那为什么不是呢？是因为我发现我后来再看懂，那是我给我自己安全感的方式。当我没有作为一个在这样的一个世界生活的人，在曾经的童年少年经历当中，当我没有对自己的精神世界和精神引领没有一个足够的认识和支撑，又在物质世界面对着无数的不确定和匮乏，我不知不觉形成了很多应对它的方式，这种方式包括一些信念，比如说一切都会变好的，未来是充满希望的，一切问题我都可以解决，就变成了别人口中的一个非常积极乐观并且非常能干的小白。它的源头是因为如果我不这么想是没法过日子的，那是一种对应对的信念。它形成了这些，它也形成了我应对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什么能给我安全感的？如果家里面没有房子，没有车，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所谓的你上学能给你多少钱，以及你工作了，如果你创业了，如果你创业没有退路了，家里边能不能帮你一把，这都是我爸我妈口里面经常说的话。我爸对此非常内疚，就是没有给我保留一个退路这件事儿。然后不知不觉我就发现，如果我回头看，可能从初中高中开始这种倾向变得很明显，我就带上了一个标签，带到今天就是一个交际花。
你是个交际花？
对，就是一个，就他们朋友会开玩笑的说，当然这个开玩笑言过其实，就是什么就北京没有我不认识的人啊，怎么怎么样。那只是因为我非常，
我之前就不认识你啊。
对啊，就是嘛，就开玩笑嘛。这句话就是基于我这样的一种如此高频跟人建立连接，向外看，把注意力放在外面，在各种场合关注别人，关注他人，关注他人的需要，关注他人的发生什么，他们就是，他也来源于我的一些天赋，他也促成了今天一个敏感的我，有让我很喜欢的部分，但是他终究他的动力源头，我突然有一天看到，那是一个让我很安全的东西，那种安全感是，你问我拥有什么。如果有一天我突然问自己这个问题，或者是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试着去回应他，我闭着眼睛想我拥有什么，我的脑子里面的画面是周围的空间里面远近疏密的很多个人，或者是一些个别的人，然后我们之间都是各种这样的线连着。
你拥有的是关系。
对。
那这些人，这些参与你的一百个人计划的人，我能不能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可能并不是为了喜欢沙溪想来沙溪，也是为了跟你保持某种联系？
我认为不能说大部分，但是是一部分。如果我们一定要把原因去分出主次的话，那一定有一类人是以这样的原因为主的。但说句实在话，我跟他们都相信，如果我们是那样的关系，其实这件事儿他参不参与来不来不影响。
当然。
对，就是我们的连接不会因为我来到了这儿距离看起来变得更远，然后不能常见面而有本质的变化，这仅对一小部分在非常深的地方有连接的朋友。
所以你为他们承诺的是什么？
我会非常自我的认为，那是一种双方没有承诺的连接，而这种连接在一个具体的事件上，我受到了支持。
他给你什么支持呢？是实质的和精神的，
在这件事情上可能所需的，比如说，一定要做下去啊！我好期待他出现的那一天啊！比如说。可能这种情况不多啊，但是个别人，比如说钱还够不够，我可以再多出点。比如说我有个朋友是卖床垫的，咱们是不可以谈BD一批床垫的省点钱。比如说我有个朋友也挺感兴趣的，你们要不要也聊聊看之类的，他会以他的方式希望这件事情好。 这种感觉是我很喜欢的，也是当这个群体开始出现，这种氛围出现之后，就是感受上我喜欢这种大家都在期待着同一个东西的感觉，而抽象上我也相信这么多人的心愿会让它更美好，更容易实现，这么多人的心力在愿力在这个地方。
但对你自己而言，你这么年轻，你就真的决定说在沙溪这么一个地方，你这房子租了20年、对吗？我要待10年，
是
20年，就你什么时候下的这个决定呢？
下这个决定其实特别容易，就是其实这个20年租20年这个决定跟我来沙溪的决定根本没差别。我怎么来解释呢？就是当我知道这儿的习惯是都是长租，他们有他们的这个文化嘛，就是他们很在乎房子，有很多人一生就是为了盖一栋房子盖两栋房子，他们只要有钱就马上盖房子，只不过现在政府会限制，然后他们要租很长很长的时间，即便单年的租金不高，但是他们会一次性的回收一些资金来去盖他们家第二栋房子。但这不是关键的原因啊，但是我会想象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在一个阶段里面，一个有形的家于我而言是非常必要的，就像此刻我做的这个决定一样。但如果那个家如果它变了，我认为不是我需要另外一个家了，而是我不需要家了。如果这一天就经过了20年，那可能这20年我不一定人在那儿，但我精神上的家就在这儿。因为我需要一个精神上的家，在这个20年当中。如果有一天我不需要这个家了，那我可能精神上也不依赖这个地方，我就不一定去哪儿了。但是对于这两种情况而言，他在那个时刻，我走到那一步，对应会有那样的行为跟选择，我觉得是更重要的。而且我相信他并不会与现在的计划发生任何真的冲突，他很容易啊，理解的朋友一定会理解。
就你也有可能几年后就是背包走人。
是的，但是我很确定这不会是一个非常快的时间，是因为有太多明确的课题是在这个地方我想要去挖掘的。
课题是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像昨天我们聊过，我为数不多的感受到了跟土地自然的连接，透过茶，透过食物。虽然这不是一个非常本能的驱动，但我很希望能通过更多跟土地的互动来去体验这样的一种体味，来去试试一些不同的路
径。就跟你想研究意识是一样的一件事情。
对，或者说那它远比意识，就比如说意识可能在这个平面上还有100种可能，但是我刚刚说的这种可能就那么几个。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纸跟创造有关的事情啊。
纸跟创造有关的事情，
比如说它越跟创造有关，它越跟别的事儿没关越好。所以那就是一个非常不干正事儿，所谓的不务正业的生活状态嘛，就是不做事儿的状态嘛。那可能会有什么时候想做事儿，可能会职业病，想到这个地方有什么机会，市场有什么样的发展前景，现在这个业态缺什么，我们可以拿我们能力做什么，这种思维习惯会看，但是没动力。就到那一步啊。
你想要的是比较纯粹的创造。
是，或者
比如说昨天你在先锋书店这个看建筑的东西，是因为你觉得建筑是跟创造有关的。
对，或它可能不是理性的，是因为我有非常心心念念的问题想要去获得答案，所以我想在建筑这个领域里面去找到答案，我想从建筑观里面找到跟我的世界观和生命观相合的那些事情，以及它对我们正在面对的一次创造这么一个物理空间也好还是精神空间也好，它能怎么样的去指导和帮助我们更好的做这件事儿。这是一个从一个具象的问题而来，但是变成了一个我非常关心的一个很抽象的话题的事情。
我觉得你生活中所有具象的问题最后好像与你而言都可以变成一个很抽象的
曾经
与生命有关的问题。
曾经不是这样的，它曾经都会变成逻辑问题啊。对，它会变成
会变成真假政委，然后
对极其严格，但现在于我而言会变成我们不能说它本质非本质这样的描述，但我会说我会去区分它是我无意识的在做的事儿，我觉得无意识的该做的事儿，对的事儿，还是我真的渴望想要做的。
但这样听起来就是做一个这样的院子这个计划本身特别有趣，而且包含了很多非常广阔的话题。
是
比如说建筑，那就是很已经可以很深很广。
是，而且我原计划更期待的是在它落成之后可能的耕种、做饭、养花、养草、养动物、弹琴、学个木工、做个家具，
就都在这个载体里面，
是
吗？是，
就像是昨天概括，我们姑且概括它为土地、艺术和内在的发展。
有没有什么你在这个世界上看到，你觉得是比较接近你想做的这个东西？我不是说他最后的结果啊，是说他之于这个作者而言的这种关系是承载了。
我没见过，是因为我见过的大多数它都不是一个人的家，
哦，
它是一个道场，
哦，嗯，
它是一个机构，
它是一个会所，
是，
嗯 ，OK，
对，所以这个形态于我而言确实它非常，
所以你也不想做一个民宿，你只想做一个自己的朋友偶尔会来。
对，它的核心是家，嗯，而且我非常自信的相信它会是100个人的家。
嗯，
这件事儿很多人无从理解，但我非常相信，因为我认为家的重要的部分，它给你的是确定、安稳、支持的一个抽象的精神空间，是你想到的时候，它比你住进去的时候更重要。很多人住在一个大房子里，但他心里没有家。他没有那个支持给他滋养信念和勇气的东西。
这是，但是家有一个区别是，如果是我的家，那是以我为中心的。
对。
但这个房子不管是什么时候，它都是以你为中心的。
这是我们对于家这个概念不同的阐述。我已经把它引向了一个方向，是那是一个精神上的指引。家，家园。文化，文化的根源，信念，信仰的根源，我认为它是具备某种相似性的。
嗯，
这个家里面和我在家里面要找的东西就是那个东西，那是我的主题，而那个东西才是我最想给大家看的东西。
所以它还是你想给大家看的，是你想找的。
是，
嗯，
当然，
嗯，
当然。
为什么家对你那么重要呢？你自己的家乡在什么地方？
黑龙江伊春铁力市，伊春下面的一个小地方。伊春是黑龙江的一个山地面积很大的城市，也是黑龙江土地面积最大的城市。小兴岭南麓，伊春还是有挺多山的，但我出生的地方是没什么山的，它就是一个北方小城市。
嗯，
但它不是一个，它还不，就是我后来会有点点小遗憾，我觉得还不如在一个有山有水的小村里好。就它的物质发达也没有发达多好，反而它还失去了一些
啊，
跟
灵魂，
对，跟自然，跟那么美的大小兴安岭。
是因为你现在对家的这种渴望，是因为你小的时候有过一个你觉得很理想的家园，还是因为你从来没有过，所以你想去创造一个？
我不确定。事实本身是从来没有过。
嗯，
但我不确定这是主要原因。
啊，
嗯，对，就是。我的直觉的第一回应就是，在我还没有能力走在哪儿都当家，都可以自在的去由我的心去指引做一些行动的时候，我需要一个安全的小环境。这个是我第一个想到的答案，所以我会提到我希望他给我庇护，给我支持。就像是我非常喜欢自己听音乐，然后开始即兴跳舞的状态。我一开始在家跳，后来有一次在舞蹈营的 school 门口跳，胡同里边全都是人。然后还有一次前两天跟小白跟石头去大理，在就是凤阳山房，你说凤阳驿那个村子，
嗯，
在那个朋友
的院子里，然后来了一个音乐人朋友在那儿打手碟，即兴的打手碟，然后我手边没乐器，然后我就跑到了后面的铺满了石子的一个院子里，然后我就开始拿石子跟他互动，就是石子左右手倒的声音，一个石子落地的声音，一个石子扔到水里的声音，而且它扔到水里的时候它需要一点点时间，它会卡不住拍子，你要去感受那个快，要提前一点，然后不自觉开始自己跳，开始躺在地上，开始干嘛？但我想要一个让我随时随地都可以无所顾忌的用最放松的状态可以跳舞的地方，这个地方必须在我家里，它是一个稳定的确定的地方。举个例子，这只是个例子，我也很喜欢就在那个时刻，在那么随机的一个地方，我就可以那样表达我自己，曾经的我做不到，但是我希望有一个更确定的更安稳的地方，让我去跟他更亲密的接触。
那你觉得现在在你现在这个刚刚还没有动工嘛，你还在设计阶段，你觉得你已经部分的获得了你想要那个安全感吗？
这个问题太抽象了，其实这个过程我坦诚的说，
就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坦诚的说，他是在越来越深的看自己为什么需要家这件事的一个又幸福又冲突又痛苦的过程。就是
冲突和痛苦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我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来自于我慢慢看到了那个源头，而且我暂时还处理不掉它。来自于我时而为我非常习惯的执念，包含着生活情趣也好，精神追求也好，物质需求也好，一些非常直观的欲望的吸引，也包含着看到心里面很深的地方对于它的真假的模糊，没有底气，和对看到一部分真相之后可能还有一些兴奋和期待，就它是很，我觉得可能简单说是两面，就是他让我在不停地面对这件事。
哪件事？
就是我为什么需要家，那个源头的东西。对，
这个面对是一个不是一个很愉悦的过程是吗？是一个有点痛苦的。
如果我们一定要用概念来描述它的话，它不会太放松，它不会太自在，
它会伴随着一些不同的情绪和感受，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被我们称之为感受的东西，即便我们会说它有正面和负面，所谓的好的和坏的，但它只是指向了在这背后有一个你。
但你觉得你已经其实有答案了，就是你为什么这么需要一个家？
对，但对于问题就是，很多事情我相信看见了它就消失了，看见了它就不会再驱使着你无意识的去循环这件事情了。但是我的过往很多次经验，包括我们在非暴力沟通咨询的一些过程和案例里面，就是我们也都知道有很多东西它像是什么，它像是一个球，你每看它一次它就被消掉了一些，你每看它一次就消掉了一些。
但是前提是你想要消灭它。
是的，
是吧？
当然了，因为对，这是我这个阶段某种很在乎的追求，就是我这种感觉是怎样来的呢？这种感觉是当我体验过我可以在一些局部获得自由之后，就比如说突然有一天我可以晚上3点回家，不用必须无意识的把衣服都挂回去了，我突然看见了，我突然问我自己，我为什么要这么干？我不能不干吗？我为什么要给自己下这样的任务？你为什么要像个机器人一样重复着过去的经历给你带来的今天的程序？当一次一次这样的自由出现的时候，当一个我很讨厌的人在我身边，当我突然有一天发现我可以不理他就一个人去弹琴，我看见了我对他的讨厌，而不是一直无意识的忍受着那个心里的不自在的时候，我就会真的渴望让这些事情都慢慢慢慢去掉。而且我们很容易发现自己总有那么一两个特别难去掉的很大的课题，
就是你不喜欢自己的部分，不管是经历，
他不能称之为不喜欢，他只能称之为跟他打交道其实有点辛苦，有点困扰，总希望这个事儿能让自己更自在一些， 更放松一些，就像是你谈了十段恋爱，总有一个人你想起来还有点耿耿于怀，另外几个人你都无所谓了，谈起的时候你是真的放下了，但是这个人就没真的放下、哦、那个不是真的放下的感觉、嗯、是有点不自在的，是有点不自由的，是谈起他你就总不自觉就会生起一股怒气，你或者怎么样就会流泪。我不想，我不喜欢那种不自觉。
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都有这样的部分，
对，而且都总有一些更重大的、更核心的课题，
比如说什么原生家庭啊，
对，它一定来源于这样的地方
之类的。
是的、嗯，来源于我们对自己还没有这样认识的经历。嗯，然后很多时候我们甚至都把它忘了，脑子里面已经把它忘了。内观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嘛。
所以对你来说是什么？是童年的一些经历，
必然有关。嗯，但它到底逻辑上看是怎样的，我不确定。但我能找到一些关键词。嗯嗯，就是关于生活的安全感、确定感，关于物质的匮乏等等，关于
农村的小孩物质也很匮乏呀、啊。
对，它不是一个，它不是一个客观。
你的匮乏是和你的欲望或者愿望相。
是的，它是有关联的。嗯嗯、它不是一个客观的词汇，嗯、它是一个个人的体验、嗯、个人的感受嘛。
Okay.
就像是你会跟同学存在比较，嗯、就像是他。它也会伴随着一种希望，这种希望就是你总觉得它没有到一个理想的状态，嗯，甚至不再比较，或者它可能跟比较也有关联，但是你总觉得它不够，嗯，它不够，然后这种状态就在我这么多年从工作到做公司，不是说挣了什么钱，但是确实相对在自己，包括大学就开始自己折腾事情挣钱，自己在自己的生活上，自己能够去支配，能够去提供的可能性，物质上的可能性更多了。但是我发现这样的过程对我而言，那个地方完全没变，就是它还是不够嘛。就是你可以把它，我们单纯的说它是欲望，我们也可以单纯的说这个社会为每个阶层的人都设计好了消费陷阱，你到那儿你就该去花。
那我能不能说匮乏的人永远匮乏？
是的，他必须在那个地方去找做工作，他必须找到那个东西在哪儿呢？停下来看看他，陪他待一会儿，感觉一下。
那你工作和创业的过程中有证明自己的部分吗？
肯定有啊。嗯，
有虚荣的部分吗？
肯定有啊。嗯，太多了。你有个态度在身上，谁会完全不虚荣？谁会真的说这个态度完全无所谓？
我觉得是反了吧，是为了虚荣而安一个态度在自己身上吧，其实也没什么人 care。
嗯，我不同意。与我的真实体验而言，是在原初的动力上我是只被那个东西打动的。嗯，但是当它有了之后，你完全不为所动不一定。嗯，对，在一开始做这件事儿的时候。
所以现在你的态度是啥？
对，我相信一件事情，是的，它是虚荣，它只是一种不一样的虚荣。这个虚荣就是我刚才是很牛逼，
很牛逼，
就在我的价值体系里面，它很牛逼，它比就是它能带来更大的意义和价值，它能帮助更多人怎么过得更幸福、更快乐，它能创造所谓有意义的连接。在那个时候，你有一种无意识的判断，就是我这个比你高级，这种心理活动是有的，一样是虚荣。我前两天文章里面写过这件事情，但。它的源头一定不是这些，要不然你不会有真的动力，不会有动力让你做那么久，让你真的有幸福感和快乐。嗯，它那个动力就是，
其实你这个产品挺你的，我觉得
是非常我、嗯、特别我，
不是说特别拧巴的那种，
是、嗯、是特别我。
那现在呢？现在你的 title 是什么？
没 title，
别人怎么看你？
没 title 了，只有
沙溪第一潮男。
只有那个季顺风的大哥会叫我白总，再也没有人叫我白总。
白总
对，因为说实话，你说我完全对这二字无动于衷吗？在我过往的生活当中，回头看不是。就当然，我周围的大生活的大部分人不会这么用这种方式来称呼，但有一些面儿上的场合，见投资人的时候，在投资圈的时候，或者是其他创业者圈子的时候，嗯、总会这样子。你说我有强大到在那个时候就是一堆总，只有我不叫总，完全没有任何感觉，一丁点儿没感觉，
都是总，
没有。
没有，
这不就是北京的创投的文化吗？
对啊，有感觉。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常见的事情。这个事情是我们总要去寻求一些东西跟自己绑上来获得安全感，它最容易的方式就是消费嘛，就是好像我花了钱那就是我的。然后呢，从消费在广义上来说还有很多种类似消费的方式，它就是不以亲身实际体验的方式，但他也不是真的就想让他成为自己，但他隐约的内在的动力是因为他想，那是他构建安全感的方式，是好像这就是我，好像这也是我，好像这也是我。所以大多数场景都会出现这种事情。
其实这种心态在也不是只在北京，我刚才又反思了一下，就是我大理我也看到很多，
这是人性啊，
对吧？就是为什么你一定要开一家亏本的咖啡店呢？是其实是因为你需要有一个身份嘛。
对，你说的特别对，这就是一个特别，就是我们不能看那个表面，哦，他是亏本的咖啡店，他好有情怀啊，他怎么样？不，心里面有可能他就跟我一样虚荣，就是他认为这牛逼。
对对对。
那些具象的事情一点差别都没有，就是在那时刻我在那天坐着拖拉机上马平关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左边的司机跟马云是一回事儿，就是他在做着这辈子他该做的事情。
哦，
但我不确定马云可能在另外的领域里面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没有机会了解，但是至少我知道的大多数人，他们满眼睛都是这个具象的世界。
嗯，
他不去想人是不是存在另外一种目标和一种追求的，可能是关于放松自在勇敢无所畏惧和爱，大多数人不会这样看。
但我感觉沙溪的那个，昨天我们在那边看他们玩滑板嘛，不是，然后确实生活的人还有生活的年轻人更多。所以是不是这在这儿真实，你觉得那个真会多一些，就
是
真假里面那个。
是啊，甚至我会觉得我苦苦想找的老师我总能碰到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你往这个领域里面迈进来，你就会大概我们会重新理解和认识师徒文化嘛。
嗯，
在我们工作的时候会很少见，但是这个领域里面很多，对吧？尤其是宗教。然后有一阵子我就会幻想着我什么时候能远碰到我的老师。我很希望能碰到一个我的老师，我希望能被他指引，我希望能被他指引，我希望我跟他是有缘分的，他一眼能相中我这个徒弟。然后结果我到沙溪之后发现，我操，这不都是吗？一句话不跟你说，吹牛逼一句话都没有，跟你讲这讲那，像我天天哔哔哔，这个就是概念词汇一大堆，人家就在那过日子，然后你去了，你就是会被震撼，你就是会感动。
被什么震撼呢？他生活的状态是吗？
如果我们一定要描述的话是这样的，但是就是他的那个人，他的存在，这个存在他带来了看不见的能量和磁场，也带来了具象的美味的食物，他的空间，这个场域给我们了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啊？放了什么音乐，但它不是可以用这样的视角去回溯的，是因为它存在，所以才有这一切。而它为什么存在，是因为它在源头的地方不匮乏。
你能看出来它不匮乏？
至少在我们所接触的这个地方是的，一部分是的，它比大多数人不匮乏。我觉得这才是最幸福的人。就是做人做得最好的人。
就像阿莫是白天砍木头，现在晚上唱歌。
对，每个人都还有自己的恐惧和匮乏，他们都还是不太一样的。然后我在我的心里面都有我所看到的一些人和事件。对，但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状态。
但总来说，你觉得你走在一条接近真相的路上，不管是生活方式还是你思考的这些东西。
就我以前总会这么说，但我现在会觉得这样说有点。
你昨天还这么说了。
是的。就是昨天这样说，在那个语境下和今天，如果突然你在这个时刻突然来了这么一句话，这个语境还是有点差别。
OK。
对，就是如果要非常确定的这么说，不究竟一点说是这样的，但似乎有一些不一样。这种不一样是 我现在好像我会总觉得，我说不清，我总觉得真和真相有差别。
真和真相有差别。
对，是的，就是好像我就直觉的反应，我不想更多用真相这个词，我想用真。就像是我说，我会非常决绝的说，我希望自己走的是一条去伪存真的路。
是。
这样的表述对我而言就没有任何的不自在。
OK。去伪存真。
然后我希望那个最后的过程，最后的那个结果是一个返璞归真的过程。那个璞不是朴素朴实，他那个璞是璞玉的璞嘛，只是回到原初的原本的。这个原本并不带任何形容跟评判，它是因为朴实和朴素就总会有某种相对性，对照另外一个东西，但它没有任何相对，它只是说原初的那个原本的状态。
那比如我问一个实际的问题啊，就是你现在开始做这件事情，那你之后的钱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你怎么赚钱？
很多年来，我有多少钱都不是最给我安全感的方式。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可能很重要的来源是来自于关系，一部分来源是来自于自信，这个自信的来源就会有点复杂。对，然后我从来都不觉得我需要一定要有多少钱才能过日子。从很小就不这样觉得，但很小的时候不这样觉得，可能是因为没有办法，我不得不这么觉得。现在不这么觉得，工作之后创业之后不这么觉得，就是那确实是这样的。因为钱它不是一个目的，它是一种资源和手段。
但你觉得你需要有收入来源吗？在以后？
我不担心这件事儿。如果你要问我有没有，我觉得可能是要有
的。你需要的时候就会有。
对，就比如说他问我你那干嘛呢？你没个糊口的办法吗？不营生吗？我说到时候看呗。你说要花多少钱在这种地方生活？就是当时选择沙溪也有一个挺重要的原因，就是你少一些外界限制嘛。这个外界限制与大多数人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限制，非常强烈的限制，就是物质上的限制。就是你在那个生活状态里边，比如说别人，你也不知道你到底房子与你而言意味着什么。别人都要买房，所以你也买房。你买了房之后，你觉得挺好的，你每个月还5-6万的房贷。有的人可能真的无所谓啊，但我相信大多数人是他不在一个放松自在的状态活着呀。
比如说今年就会很紧张，
对，就很奇怪，就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呢？就是我也不知道为啥我买了房之后，我就得每天不能工，我就必须要以某种方式、某种固定的路径工作，才能获得一个钱，然后去还这个房贷。这是为什么呢？源头是为什么呢？但是大多数人都在突然从某个无意识推导的前提之下开始进行后面的工作，然后如此往复的循环，对。如果碰到了，就这个事情可能会有一点点，还是很危险，就是我，对，就是对我而言，它就是它会发生的就会发生，它也有一点点自信，就是我怎么可能饿死呢？对，
所以这一两年你会专注在先把这个房子盖好。
对，是的，其实我面对更大的，
你给了自己多长时间吗？有吗？
我原本是希望它越快越好的，然后到我开始跟两个建筑设计师朋友接触之后，我发现这件事情它不是我所熟悉的一个领域，它没有他们的流程方法。然后我一开始是尊重这样的流程和方法，后来我是发现根本上完成这样的一次创造它不可能太快。就像我昨天提到了，我们需要这个最重要的几个创造的人，他们就必须有更深的彼此的看见、理解和融合。
Okay.
才能完成这件事情，它不可以被时间来去限制。
嗯，
所以在那个时候之后，我就方向明确了，虽然内心隐隐还是有一些冲动，希望快一点，方向明确了。然后，但现在它也被界定成一个严格的时间表了，因为他们的工作流程也会有一个时间表，就是8月中旬开始动工，然后8月中旬之前会出一些基础的施工图和核心的设计，8月中旬动工之后会陆陆续续出大量的细化设计。这个过程会一直持续到房子建成，都还会在不停的出设计。
所以现在比如说这个100年的建筑会完全被拆掉还是
不知道？什么都不知
道，
什么都不知道，但它大概率一定会完全的拆除，因为修缮的成本过于的高。就是个人，我们安个家跟文物保护首先不是一件事儿，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它是否是个文物，这也是个问号。 对，它是否在一个被界定保护的区域里面，是否是个问号。第三个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感受并且理解保护它的意义。当我不能的时候，当它跟我没有关系的时候，我为什么要为了做而做呢？
嗯，
对。但我现在有一些感受到了，最近看王叔的书有一点点感受到了。
OK，
但是我不确定，还在一个朦胧的状态。
那你现在最确定的是什么？比如说一定会有什么在这个空间里面？
一定会有舒服自在，特别即兴的生活，
嗯，
随时随地想干嘛就干嘛的生活。
这好抽象啊。
嗯，
比如说会有一个茶室，这是
具
体的
啊、对，但是非常具体的部分了、啊、那个也可以说啊，因为一开始我们写设计任务书要有的，他们要基于一个基本的具象需求来去构思他的那些方案，
嗯，
他要去承载这些东西，
嗯，
我最早想到的具象的需求是如我过往的生活一样的一个大的客厅。我曾经回想过我的家的客厅是什么，那是我最常待的地方，不管有朋友还是没朋友。我把它称之为那是为我跟他人的连接提供一个场的地方。然后这里面会有很多素材，然后也会有很多我个人的倾向和我的一些所谓的生活情趣，比如说我喜欢点蜡烛，我喜欢种很多植物，我对香味很敏感，然后我对光线很敏感，我会自己做改线路，做灯，做实际上不一样的灯，家里面用手机控制是一个是一种不一样的光线环境。
你在北京是这样的？
对，我很多年前就是这样的，有这种倾向很明显。工作的时候我就自己没事做手工，从小也是。
OK。
然后，对，那是我特别快乐的时候、
嗯。
只不过后来这种状态被更多被音乐、弹琴、跳舞取代了。
嗯。
但是，很渴望、
嗯，
很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台，有个像作坊一样的地方、
嗯。
我在那种时候是什么都不，我曾经有一次在没辞职的时候。没辞职之前跟一个同事一块儿，我算是就是当时很早的时候算是有点合伙的意思，就是很早期，但后来我也没有出太多力，就做了一个竹自行车工作室，就是手工做竹自行车。因为他是个美国人，然后他对竹子这个符号的认知就会更不一样，然后他身边的外国人朋友也会非常喜欢这种感觉，而且他们在他们这个圈子里面讲究轻嘛，要不然就是碳纤的车子嘛，自行车，所以用竹子做的车架可能比碳纤还轻，而且成本非常低，还是你自己做的、
嗯、
对，我们大概一块折腾了半年做那个事儿。我有一次坐我自己的车子进去了，出来的时候30多个小时，没看手机，没喝水，尿没尿尿我不记得了。我出来的时候我两个手肿了一圈，在我出来之前我不知道这件事，完全肿，因为我要不停的去调那个螺栓，因为抛开我可以非常顺畅的，我有自信，我比所有人做手工都做得好的，怎么把竹子磨合，角度契合，怎么样用更美观又结实的方式缠碳纤维，之后我再自己缠一层麻绳。哎，我突然想到我也可以用竹子做车把，我可以把车闸剪掉一部分，磨掉一个根，用这个根插一根竹管，我让闸也是竹子的，就不停地干这些事情。然后干到组装我就不太行，因为我不懂自行车组装，然后就那些零件螺栓扳手不停地弄，出来的时候两个手全都肿了。其实是一样的状态，跳舞的时候跳一宿也不
这是一个巅峰体验、嗯、
对，是一种、
嗯、
但是真正的创造我觉得都会是这种体验吧。嗯，弹琴也会，后来跳舞也会，一跳就跳一宿，我不知道我跳到几点。
你有时候会想要把你的这种比如说修行的这些经验和你的一些从中得来的价值观、
嗯、
或者信仰的东西去用这个来帮助别人？
会，我非常好为人师，很多时候都会，这个体验过了很久，但中间有段时间不会了，因为过程很痛苦。就是这个事情其实对宗命影响很大，这个体验。就是我突然发现我们想做的事情是，那是每个人自己的路。
嗯
嗯，就是我们不能在那个时候提供什么关键的作用，
没错，
我们无从在这个地方去贡献什么价值，
没错。
这个体验来自于我刚刚接触这些领域的时候，我有一个我的信念嘛，就是我跟一个朋友说过一句话，说如果我想成为一个出色的乐手，我希望我自己先在舞台上演1000场。那种感觉是我曾经体验过的一些感觉，那个感觉是绝对的无所畏惧和自信，我喜欢那种感觉，就是在这个地方我已经，就是好像这个东西已经是我老婆了，我
我已经跟他相处了10年了，我还不了解他，就这种感觉。
嗯，
那种自信是非常非常笃定的心里的。然后所以那段时间我就非常痴迷给每个朋友做非暴力沟通咨询。
哦，
非
暴力沟通的核心是什么？
核心是我们很多很多谈话当中都会涉及到的，我把它称之为一种阴性的视角。
阴性的视角
就是对于更多看不见的非逻辑非具象的东西的重视。但是他如果你一定要说他的话，他有一些他的基本假设。嗯，他本身不是一个沟通工具，虽然很多人这么理解，他构建在一个对于世界的认识的视角之上。你可以把它称之为某种哲学，你可以把它称之为一种世界观。这个世界观呢，是我们每个人所有的言语跟行动都是为了满足内心需要的尝试。
嗯，
而人内心的需要往往只是一些非常简单共通的事情，人类共通的事情。我也提到过很多相关的词汇，比如说照顾、关怀、放松、愉悦、理解、看见、勇气、希望、力量等等等等等等。如果我们用语言来去还原它的话，大概是这样的一组词汇。
嗯，
然后我们所有的行为和动力往往都是为了以它为原动力去做的。
嗯，
而在大多数的生活当中，当这些需要
原动力都这么美好啊。
对啊，是的。非暴力沟通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去解释人性本善这个倾向的一套所谓的能被称得上体系的东西。因为我自己不喜欢任何理论和体系，因为我
你相信人性本善吗？
当然了，
嗯，
完全相信。看的前提，这个最根本的能力不是被非暴力沟通很好的西方视角、西方理性叙事系统化的一套理论，而是一个世界观建立在前头。你是否相信身体的感受，而不要过度的依赖大脑给你的习惯思维。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会在咨询的时候问到很多朋友，你觉得快乐吗？你需要安全感吗？就像我都被问过这种问题很多很多，大家会聊到这种话题，对不对？偶尔聊安全感话题，一过脑子我很快乐，一过脑子我不需要。
嗯，
你自信吗？一过脑子我自信啊，一过脑子我自卑，不，我自卑。
那也可能是这个问题不够好啊。
啊，当然了，但是这个问题背后指向的东西，如果你停下来看一看，在你身体里面会有更多东西。
嗯，
对，就像是
就是我快不快乐是我的脑子告诉我的。
对，
嗯。
而我们刚刚说的，我们讲完这个故事之后，我们要说它的下一个基本假设。这个假设是什么呢？就是当这些需要不能被满足的时候，人会很痛苦。
嗯，
人会就会有一些情绪，有一些感受出现。需要被满足的时候，比如说。比如说我这个非常特立独行的穿衣风格在沙溪不被人接纳，
嗯，
在那一瞬间我是有点不舒服的。长此以往，如果好多人在我背后议论纷纷，这个地方妈蛋，老子想过来好好过个日子，穿个衣服你们要搞，烦死我了。就每天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事儿在我心里面会不是事儿吗？它会是个小事，它会是个事情，它会发生，就会有一个伴随着一个我被接纳的需要没有被满足产生了一种感受。如果你问我需要什么，其实我需要接纳，对于这样的事情也可能是需要认可。
嗯，
可能看起来有某种递进关系，也不一定。然后我可能需要他们，我可能希望被理解，我可能希望他能理解。在很多时候我那股劲儿出来，你像我如果我说出去话，他说你就是，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说男生穿松糕怎么就不好了，怎么就不美了。其实那句话你感受一下，我说这句话脑子里面有一个我对于美的判断，我对于这种美的可能的一种判断和一种信息。那个时刻我是很希望他能看见这个东西的。
嗯，你希望被理解。
对，那个时候就是一种理解的真实的体验。
嗯，
一种渴望理解的体验。
嗯，
然后这就是一种当你需要不能被满足之后你会产生的一种感受。然后这种感受或正面或负面，所谓的或舒服或不舒服，它只是为你证实，它作为一个指示剂告诉你你在乎什么。嗯，你现在这件事的源头的课题是什么。但是不幸的是
在我们大多数人的成长过程当中，在大多数人的家庭教育当中，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导向社会之下，没有太多人关注这件事儿，就发生了什么问题呢？就是这孩子啊，他很需要被父母接纳，父母不接纳，你说父母怎么会不接纳孩子呢？听起来很奇怪，太正常了，这有什么好哭的？不接纳他的情绪，玩具坏了，那个别要了，再买一个嘛，这就是不接纳嘛。
嗯，
你没有接纳孩子此刻他到底在想要什么，他希望被别人看到他的难过，你不要去哄他，他可以自己哭着哭着跟自己的情绪相处好，别哭别哭，为什么要别哭？这个判断，这种所谓的好坏，别哭是不好的，可能背后隐藏的是哭是懦弱的，哭不是男子汉，哭是怎么怎么样的，这些判断从何而来？但是都是从无意识的我们的成长环境来，但与一个人在你面前而言，这些判断不该出现。他此刻需要什么？但如果这个孩子他不能被看见，他需要被理解，他需要放松，他需要被接纳，他总被你骂说你说的这好那不好，说隔壁家的小孩好，他需要自信。长此以往，如果你都不看都不给，那这个孩子就会发生一些变化，他就不得不想出一些应对的办法，这个时候脑子就会有一个惯性的解决方案，就是我要给这个事儿解释，不解释太痛苦了，这个解释就是我爸我妈不爱我。很多小孩青春期就会说这样的话呀，嗯，你刚刚说我们还能接到刚刚那句话，叫我说我好为人师，除了我刚刚说我特别想要去练习这件事儿之外，每每我遇到之后，我就会有一个特别强的动力，这个执念非常之明显，就是我不想允许这样的假象继续发生，就那是假的，我看见了，你不能，就那种，你说那种感觉吗？就那种，就那个动力极其的明显，虽然到后来这个动力也可以被克制，因为当他没有准备好他不想看的时候，你怎么努力都没用，但是就是当很多朋友口中说出我特别怕受伤所以我就不去做了的时候，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的时候，当他们因为自己的不愉悦的经历情感经历而去推导出一个完全不合乎逻辑的事情，比如说我在感情里面就是付出太多了，你肯定听过类似这样，我也就推这个平面上有无数个结论，比如说我就是不该这么为了爱情，我就应该物质一点儿，等等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太多这样的话了。
你觉得你想去戳穿？
对，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假象，因为你不能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历而就被痛苦驱使着不自由的得出了一个这样错误的结论，而让这样的结论影响你的余生，
嗯，
让你错过那么多美好的东西，
嗯，
我特别不能接受这件事情，
嗯。
就是首先就是太扯了，我不能接受这个假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个一层情感动力，我操，好遗憾啊，好冤啊，你何必呢，不用这样的，你是可以找到幸福的，而不是你认为只有所谓的没有物质生活的清贫才是幸福，或者对面的只有有钱才是幸福，不管怎样它都一定不指向那样的一个层面的东西，
嗯，
它一定问题出现在一个你没看见的地方，
嗯，
你要去看看他。所以这是父爱沟通幼儿园更重要的意义，是看更多的看我们自己和看。
那你也用这一套方法去自我
无时无刻无时无刻都这样、
哦、
就是
有效吗？
非常，我非常坚定的相信我的老师就是我自己，
嗯，
就是因为
嗯
我开始意识到我可以跟自己玩这件事情，
自己给自己做咨询。
对，他不是做，他都其实做咨询如果非常理性的说，他中间是什么环节发生了作用，是看见里面的一瞬间，而所有的修行方法在我看来无外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路径，就是
提高自己看自己觉察觉知的能力和频次。如果很理性，
觉知是最重要的。
对，很理性的说，就是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我突然发现你在聊刚才这个话题的时候没有抽烟，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
因为烟没了。
哦，
不过不过可能也会真的忘了，对，因为我会，
那比如说我
会抽，是因为我心里面有一个深的地方焦虑。
对，我也想问这个，就比如说我看见了我抽烟的动机，比如说或者更深层的某个东西，不代表我能改变呢。
是的，我刚刚说过这句话，就是看见是能改变的，但是有些东西你是不能看一次就改变的。
啊，
你要经常看。
所以有一天你会戒烟吗？
我昨天也说过这句话了，我说我今天会很幸福。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有可能
我现在还在抽烟，和我现在最大的困惑和我恐惧最深最沉重的那部分是一个东西。如果有一天我戒烟的话，因为没有什么会让我如此依赖借助这样一个东西放在我身上，那个最大的动力就来自于那个地方。
你已经看见了？
不是很清楚。
你需要多看几次。
是，它在越来越清楚，而且即便看清楚了，它还需要经常看。就像是比如说曾经有一次看见是这种那段时间，其实非常对我其实状态挺波动的，有的时候工作忙，有的时候怎么样。有段时间在工作当中可以开会，马上就不用脑子，把注意力都放在身体上。有一天我会敏感到，在现在的生活当中都不算常见，敏感到有一天我们在 WeWork 那个东直门的一个社区里面，三楼有一个公共区，中间有一个巨大的餐厅的桌子，能坐十几个人的桌子。我大概下午四五点的时候，走到外边，好像注意到这个长方形桌子的这个短边的这个边缘坐了一个人，这边坐了两个人，三个男生。我大概那天忙到十点十一点，他们还在那儿，然后我想去楼上接啤酒喝，四楼有啤酒，然后我在走路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的一个行为，突然看见了，这种行为可能在看见的那一刻它是无比熟悉的，在没看见之前就真的跟没有发生过一样，就是我下意识的没有走他们的前面，走他们的后边。就是这样的一个位置，我可以从这条路走，这是个桌子，两边都有路，我也可以从这边走，但我非常熟悉的感觉和一种动力让我推向了左边。我上楼接着啤酒，就在回忆这个感觉，然后又出现了一连串的画面画面画面，这个画面是从小到大我在不停的转学，遇到当地的男生小混混的时候，我是如何不跟他们打交道，不跟他们混，但是我要保留我的尊严，保留我跟我喜欢的女生相处的权利，又不跟他们引起冲突，再慢慢赢得他们的尊敬。这个过程当中有大量的我的应对方式和我在男性面前的不自信。男性面前的不自信，
你绕过他们走，
对，
走他们后面，
不在面前经过。所以我们才说跟自己玩嘛。就是你每天就光看自己，有太多可看的东西。
所以你其实是把西方这个非暴力沟通算是西方心理学吧？
他们是，它是非常罕见的，基于东方视角又被西方系统化阐述的一门学术。
OK，
但是它的罕见就是在于它做了抽象和具象的连接，因为东方人认为，我同意，真相在那儿不可说。西方人认为不可说都是假的，我只看具体的可以证伪的。但是难得罕见的是，有人在相信他的情况下尽量往这个地方拉了一下，往地面拉了一下，给我们点参考，别搞得全都是佛陀佛经那么玄玄叨叨的，就靠你的悟性和你的生活际遇，他会给我们一些相对更可循的一些路径。这是非暴力沟通非常非常罕见的价值。对，快了快了快了，
马上奶奶。
然后
奶奶催我们吃面条。
对，然后刚刚说到，所以可能现在我们聊这个话题跟前两天的话题接上，就是我会更认为这样的事情是重要的。就是你有精力去更多的去看自己，跟自己对话，处理处理自己。
所以这地方其实是你的道场。
我曾经真的很直接的想象过我想做道场，但我现在不想做道场。
但他就是嘛。
我觉得
他每个角落都是，
他现在也不是，是因为我现在只想我自己。我不想传道。 我只想成为道。我原来很想传道。
你想成为道？
对，就是我想成为实然，而不是应然。
哦，
不是我告诉你那应该是什么样的，而是我就是那样的。
嗯，
这是我想要在下一个路径里面透过各种可能的路线去找的一个东西。
嗯，
那个东西我们曾经一两年会经常讨论这个话题，就是我会觉得我太擅长具象的去做事情了，太擅长去拿理性分析，尽量去还原抽象了，但它也太不尊重真相，太自大。然后
你想成为诗人。嗯，
对，那是一个上善若水的状态，我也见过这样的人。对，刚刚有话题没说完，我们能接上。就是这种状态和我所描述的那个更具体的那个状态和内观是很像的，是一种无指向性的，区别于我们刚刚提到非暴力沟通有个明确的主题去找它的关联的东西，而是无意识的直接给自己制造一个往内看和跟自己相处的时空，在这里面会发生一些你无法理解其原因的变化，关联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最简单的变化就是你获得了某种幸福和治愈的感觉，就像是我们去叶子那儿，我深夜去叶子那儿是非常治愈的，尤其是在我那两天搞众筹非常焦虑的时间，然后一天我跟他剥鸡蛋，他鸡蛋没有煮好，剥一个鸡蛋非常难剥，然后我又有好胜心，然后又觉得哎，其实也挺有意思，我就在不断试图努力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去剥一个完整的鸡蛋，最后也没有成功。然后我说我们以后应该把剥鸡蛋变成一个修行课程，怎么样能在这么煮成这样的情况下把它剥得完好啊？
这是一种禅师的状态，
是有一点像，但我觉得我们可以不用这样的一个明确指向性的符号来限定它。我觉得那被我称之为一种上善若水、润物细无声，只在抽象的层面做工作的一种状态，而不是要靠大量的不精确的语言。
这就是你所说的成为道的一部分。
嗯
嗯，
就是实然，而不是应然。
OK，
对。